简述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机能主义的创始人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代表人物是杜威和安吉尔。机能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意识，将意识看成是川流不息的过程，意识是个人的、变化的、连续的、有选择性的，机能的作用，意识的作用是使有机体适应环境。第二，行为主义。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发表了《行为主义者中眼中的心理学》，宣告了行为主义的诞生。行为主义主张研究行为，反对研究意识。行为主义强调只有可观察的行为，只有可观察的可重复的行为，才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只有把行为看作是研究对象，心理学才能成为科学。行为主义主张采用实验法对心理学进行研究，反对内省法。内省法获得的结果无法验证，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三，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强调了心理学应该研究无意识现象。人的心理，人的一切个体的或者社会的行为，都根源于心灵内处的某种欲望或动机，特别是性欲的冲动。欲望以无意识的形式支配人，并且表现在人的正常的或异常的行为中。欲望或动机受到压抑，正是导致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精神分析学派是一种临床技术，它通过视梦和自由联想等手段，发现了病人的潜在动机，使精神宣泄，从而达到了治疗心理疾病的作用。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有马斯洛、罗杰斯，他们相信，人类会通过自己做出的一些有意识的决定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有自我由意志，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人本主义强调人是单独存在的。心理学应该对人做单个的研究，而不应该把他们合并在不同的范畴之内。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思想、欲望和情感这些内部过程和内部经验，使人们成为各不相同的人。研究性，比较因果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各其各自的特点，并说明他们的优缺点。因果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基本特点。因果研究探查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研究者操纵质变量，探究质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采用的统计技术有T 检验、F 反差分析等推断统计的方法。因果分析相关研究是探究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要求研究者从已经存在的团体中获取经验。获取信息，探究两个变量之间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统计方法为相关的方法。两个的优缺点。因果研究的优点是能够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推断，缺点是不能同时保证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当因果研究在实验室中进行时，那么研究结果或许就不适用于真实的环境，而当研究在现场实施时，控制常常缺乏效力，研究结果可能是处理之外的变量引起的。相关研究的优点缺点。优点是能够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缺点是不能够对因果进行推断。第二题，两个心理学所属的心理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第一个是构造主义心理学家。构造主义心理学家的奠基人是 冯特，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铁提纳。第二位是德斯塔学派的心理学家，格斯塔学派心理学家创始人是格斯塔心理学的创始人是维特海默、科勒和考夫卡。两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构造主义心理学派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直接经验，即意识，个体经验包括了感觉、意象和激情三个元素。感觉是知觉的元素，意象是观念的元素，激情是情绪的元素。所有复杂的心理活动都是由这些元素构成的。构造主义强调通过内省的方法进行研究，内省通过要求被试对自己的体验进行观察和描述，从而对人的心理现象做出解释。格斯塔心理学将心理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认为整体不能够还原成各个元素、各个部分的总和，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而且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第二章，第一题，简述脑功能的定位说。脑功能的定位说强调大脑的某一个结构与大脑的某一个功能有相对应的关系。其历史演进包括三个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颅相说提出者是加尔和斯伯茨姆，是提出者是加尔，认为颅骨的外部特征与行为的某些方面有关系。这个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科学的。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后期对于失语症病人的研究，波伊劳德指出，脑的语言是定位于大脑额叶区。布洛卡的研究表明，言语运动区定位于左侧的脑额叶，而维尔尼克的研究表明，言语听觉中枢定位于左侧颞叶。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中期以来。研究表明说，颞叶和海马和记忆有关，杏仁核和情绪有关，下丘脑和进食饮水有关。第二个是简述脑功能的整体说。脑功能的整体说强调大脑是总体以整体发生作用的。不存在皮层功能的定位，具体的研究和观点如下。19世纪中期，弗洛伦茨用鸡和鸽子等动物进行一系列实验，实验采取局部损毁法，从毁损法切除了动物脑的一部分，然后观察动物的行为表现。结果表明功能的丧失和皮层切除的大小有关，而与动物特定的部位无关。如果所有皮层都被切除，那么各种智力功能都会丧失。如果有足够的组织保留下来，所有的功能都有可能恢复。20世纪初，拉什利提出采取了脑毁损术。对用白鼠进行一系列的走迷宫实验，结果发现大脑损伤之后，动物的习惯形成发生了很大障碍，这种障碍和脑损伤的部位无关，与损伤的面积大小有密切关系。由此拉什利引申出两条重要的原理，军事原理和总体活动原理。根据军事原理，大脑皮层的各个部位都是由均等的程度对学习发生作用。按照总体活动原理，大脑是以总体的发生作用的。学习活动的效率与大脑损伤的面积成反比，而与大脑受损的部位无关。第三个是简述机能系统学说。机能系统学说是卢迪亚提出的，他认为脑是动态的结构， 是一个复杂的动机机能系统。大脑皮层的机能定位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机能定位。卢里亚把脑分成为三个紧密联系的机能系统。第一系统是调节激活和维持觉醒状态的机能系统，也叫动力系统，由脑干网状结构和边缘系统组成。它们的基本功能是保持大脑皮层的一般觉醒状态，提高它的兴奋性和感受性，并实现对于行为的自我调节。第一机能系统并不对某个特定的信息进行加工，但却提供了各种活动的背景。当这个系统受损时，大脑的激活水平或兴奋水平将普遍下降，并影响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和对于行为的调节。第二机能系统是信息接收、加工和存储的系统，它位于大脑皮层的后部，包括了皮层的枕叶、颞叶、顶叶以及相应的皮层下组织。它的基本作用是接受来自机体内外的各种刺激，实现对于信息的空间和时间的整合，并把它们保存下来。第三技能系统也叫行为调节系统，是编制行为程序调节和控制行为的系统。它包括额叶的广大脑区，它的基本功能是产生活动意图，形成行为程序，实现对于复杂行为形式的调节和控制。卢里亚认为，人的各种行为和心理活动是三个机能系统相互作用协同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个机能系统起着不同的作用。四，简述脑功能的模块说。模块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由高度专门化的并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复杂而巧妙的结合而构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脑认知神功能的基础。比较脑功能的定位说、整体说、机能系统学说和模块说的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在于，定位说强调大脑是的某一个结构与大脑的某一个功能有对应的关系。整体说强调大脑是以整体发生作用的，不存在皮层的功能做定位。而机能系统学说是由卢里亚提出的，他认为脑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是复杂的动态机能系统。大脑皮层的机能定位是动态的副系统的机能定位。卢里亚把脑分成三个密切联系的机能系统。第一机能系统是调节激活和维持觉醒的机能系统，也叫动力系统。第二机能系统是信息接收、加工和存储的系统。第三机能系统是也叫行为调节系统，是编制程序调节和控制行为的系统。卢里亚认为，人的各种行为和心理活动是三个机能系统相互作用协调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个机能系统起着不同的作用。模块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由高度专门化并且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种模块的复杂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认知功能的基础。进行比较。首先，脑的定位说、机能系统学说和模块说都强调脑功能和脑结构的对应关系，整体说而则否认脑功能的定位。其次，模块说和定位说的不同在于，模块说强调了独立的模块的复杂而巧妙的结合。再次， 机能系统学说和定位说的不同，在于机能系统学说强调了大脑皮层的机能定位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机能定位，各种机能通过协调活动来共同完成某种心理活动。总体来说是定位说和整体说是针锋相对的，模块说是对定位说的修整和发展，而机能系统学说强调了各个部分的分工合作，强调了各个部分是通过协调和协同共同完成一种心理任务。简述睡眠的阶段及其特征。根据脑电图的研究，可以把睡眠分成四个阶段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第一阶段，频率和波幅都较低的脑电波，在这个阶段个体处于浅睡的状态，身体放松，呼吸缓慢，但是容易被外部的刺激惊醒。整个阶段是持续十分钟。第二个阶段出现频率更低的波，偶尔出现睡眠电的脑电波，这是一种短暂的频率高的波幅多大的脑电波，身体处于放松的状态，个体很难被唤醒。这个阶段大概是20分钟。第三阶段是脑电波持续降的频率持续降低，波幅增大，出现 set 波。这个阶段也会出现睡眠电的脑电波，身体继续放松，血压、心跳、体温下降。该阶段持续40分钟。第四个阶段开大部分的脑波开始呈现theta 波。这个阶段是深度睡眠，各个指标都变慢，梦游。睡眠等大多出现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很难被唤醒。前四个阶段的睡眠要大概要经过1小时到90分钟。上述四个阶段结束之后，进入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快速眼动睡眠，theta 波间消失，高频低波幅的脑电波出现，身体如清醒状态或恐惧时的反应，肌肉松软，呼吸急促，血压不规则，睡眠者的眼球快速的左右上下移动，而且通常是伴随着栩栩如生的梦境。第一次眼动睡眠一般是持续5到10分钟，大概有90分钟后出现第二次快速眼动睡眠，持续时间长于第一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中，每一个周期大约持续90分钟，每晚会重复几次。随着黎明的接近，第三和第四阶段的睡眠会逐渐消失，最后是快速眼动睡眠，长达1小时。二、简述什么是不随意注意，举例说明引起不随意注意的原因。不随意注意是指事物事先没有目的，也不需要一直努力的注意。引起不随意注意的原因，一、刺激物自身的特点，包括了刺激物的新意性、刺激物的强度、运动变化等。刺激物的新意性是指刺激物异乎寻常的特性，比如说生活在海南岛的人来到了北方，看到了雪花，就会引起他们的不随意注意。刺激物的强度包括了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一声巨响属于绝对强度，而在夜深人静时钟的滴答声属于相对强度。另外运动的物体比静止的物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不随意注意，如突然飞来的蝴蝶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人的本身的状态，需要、兴趣、期待、过去的经验等个体的 状态，也是引起不随意注意的原因。符合人的需要的事物容易引起人的不随意注意，比如说各种小吃会引起美食家的注意。兴趣是人的认识性需要，如对感昆虫感兴趣的人，就会对遇到各种任何昆虫都会产生不随意注意。期待也是重要条件，比如说期待足球比赛的人，就会对网页中出现的足球字样产生不随意注意。过去的经验是引起不随意注意的重要原因。数学知识丰富的人会对书店中新展出的数学图书产生不随意注意。三，什么是随意注意？举例说明随意注意的原因。随意注意是指有预定目的的、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引起随意注意的原因：一、对于注意目的与任务的依从性，例如当我们非常看重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复习材料就会引起我们的随意注意。对于兴趣的依从，比如说当我们对于兴趣工专业课感兴趣时，上课时我们就会认真听课。对于活动组织的依从，例如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学生，在学习时就会有利于注意的维持。四，对于过去经验的依从性，我们能读懂的书比较容易维持我们的随意注意。五，对于人格的依从，面对困难的任务时，有坚毅性格的特点的人能够集中注意力，坚持完成任务。简述注意的认知资源理论。注意的认知资源理论把认知看作是一组对于刺激进行归类和识别的认知资源或认知能力。认知是一种认知资源，它是有限的。人不进行不同活动时需要不同的认知资源，当认知资源完全被占用时，新的刺激就得不到注意。该理论还假设输入的信息本身并不能自动的占据资源，而是在认知结构系统中有一个机制负责资源的分配。这个机制是灵活的，可以受到人们的控制，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认知资源分配到重要的刺激上。阐述注意的过滤器理论、筛检理论和后期选择理论及其的基本观点，及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一，过滤器理论的基本观点。1958年，心理学家英国心理学家布罗特本特提出过滤器理论。布罗特本特认为，神经系统加工信息的容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对于所有的感觉信息都感觉刺激进行加工，这样就需要对一个过滤器对信息进行选择，只选择较少的信息进入高级的分析阶段，其他的信息被完全阻断在外。过滤器的工作方式是全或无的。这种理论又叫瓶颈理论，或是半通道理论。筛检理论 ，Treisman 提出了注意的筛检理论。这个理论承认了过滤器的存在，但是认为过滤器并不是按全或无的方式工作，而是既能允许信息从过注意的通道通过，也允许信息从没有注意的通道中通过，只是后者受到了筛检，强度减弱了。即信息经过了过滤装置时，不被注意的信息只是在强度上减弱了，而不是完全消失。 Schwarzman 指出，不同刺激的激活阈限是不同的，有些刺激对于人的有重要意义，它们的激活阈限较低，容易激活，但它们出现在非锥石耳时，也容易被人所接受。三，后期选择理论。后期选择理论是由多伊奇在1963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输入的信息在进入加过滤器或者说衰减器之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分析，然后才进入过滤器或衰减装置。因此，选择是发生在加工的后期阶段。加工后期的反应阶段，反后期选择理论又被称为反应选择模型。反后期选择理论认为，过滤器不在于选择自觉刺激，而在于选择对于刺激的反应。这种选择的标准是对刺激对于事物对于人的重要性，反应重要的，不反应不重要的。三种理论进行比较。一、过滤器与衰减的不同。过滤器强调了单通道和全货物的工作方式，而衰减则通过引入阈限的概念，强调了初级分析的通道选择信号和信号衰减的作用。显然比过滤器更加具有弹性。而过滤器与衰减模型的共同之处，一，两者的根本出发点是一样的，都认为是高级分析水平的容量是有限的，只必须通过过滤予以调节。第二，两者都认为注意发生在对信息初级分析和高级意义分析之间。换言之，因为有了注意，才有了知觉，才有了对于信息的意义的获得。注意的选择是自觉性的。因此过滤器和衰减模型都是注意的自觉选择模型。三，自觉选择模型和反应选择模型的区别。自觉选择模型与反应根本区别在于，二者认为物质注意发生的位置是不同的。知觉选择模型认为注意发生在觉察和识别的阶段，而反应选择模型则认为注意发生在识别的阶段和复述的阶段之间。第二个是阐述梦的功能。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梦是潜意识的过程的重现，是通往潜意识的最可靠的途径。梦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潜意识冲动或者愿望，以改变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这种冲动和愿望主要是人的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反应。在清醒的状态下，这种冲动和愿望不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接受，受到压抑和控制，无法出现在意识之中。而在睡眠时，这些冲动和愿望就会在梦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个是生理学的观点。霍布森认为，梦的本质是我们对脑的神经活动的主观体验。一定数量的刺激对于维持脑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是必要的。在睡眠时仍然存在少量刺激，那么神经系统就会出现一些随机活动。梦则是我们的认知系统对于这些随机活动进行解释并赋予一定的意义。认知功能是认为梦担负着一定的认知功能，在睡眠中，认知系统仍然对存储的信息进行检索、排序、整合和巩固。这些活动在一部分进入意识，成为了梦境。福克斯认为，梦的功能是将个体的知觉和行为经验重新编码和整合。 将之转化为符号化的可意识到的信息的知识，这种整合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总而言之，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梦是愿望的实现，生理学的观点认为梦是对刺激的反应，而认知的观点是梦对是对信息的整合和编码和整合。